小姐，你这份要不要加辣？
跟我一样辣就好了，谢谢。
那就不辣咯。
老板，这要加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琳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
Andre， 你上次推荐的周楚楚三害我去看完了。那我上次推荐你的跟拍到你家，你有看吗？
哦，夏琳，你看了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有名有姓的故事是什么喽？跟拍到你家哦，我最近真的有点忙，没有时间看呢。虽然上次听你讲啊，好像是在讲日本随机访问的故事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名称超级怪的。
等你去看了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。话说，我有看其中一集，我觉得还蛮奇怪的，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就是那一集呢，那个摄影组去访问到一组路人，然后那组路人呢，原本有两个小孩，可是其中一个小孩早夭过世，然后那个小孩早夭的原因是镜像器官。我不懂耶，为什么镜像器官会早夭过世呢？因为你只是器官长相反而已，就是左右相反而已，那人基本上是对称的，没错啊，虽然有些器官是左右不一样，可是它整个都长相反，有差吗？
这个呢，在日本啊叫做镜像症候群，在台湾啊我们就会把它叫做器官转位哦。那不知道夏琳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很有名的动画，叫做怪异黑杰克，其中有一集啊，就是黑杰克在帮一个病人开刀的时候，就一开下去才发现他是镜像症候群器官转位，然后他就很紧张，因为外科医师在动手术的时候啊，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靠着经验跟肌肉记忆在开刀哦。那本来要往左滑的，现在你要往右滑，这个对很多人来说一定会不习惯的。想象一下啊，在台湾你本来左驾习惯了，结果跑去日本突然要变成右驾。像我之前去日本租车的时候啊，我就很常差一点要开到对向车道去了。因为啊，在台湾啊，你开车的时候啊，你的习惯的惯性就会把车子往右边移哦。可是在日本你要往左边移，这个习惯虽然很小，就影响非常大。更不用讲啊，你现在是在做外科手术，那个一毫米的失误啊，都有可能会要人命的，所以在开刀上就会更困难。那在怪异黑杰克里面呢，那个皮诺可直接电死的那个皮诺可哦，他后来啊就拿一个镜子架在手术台上，最后黑杰克才开刀成功哦。那夏琳，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啊，我只是身体左右长反的而已，该有的功能还是会有啊，为什么会早夭啊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在动手术的时候比较危险之外啊，有一种状况就是全身上下都是正常的，但只有心脏长反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本来你的心脏会偏左边，但是呢只有心脏长反了，所以就变成心脏在右边。那在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我们的胸腔啊，在靠近左肺的地方会有挪出来一个空间给心脏跳动，然后会有心包包起来，也就是说在左肺腾出空间的情况下，心脏可以有正常的跳动的 range。 但你这时候啊，心脏往右边长了，那代表右肺本来就没有空间给心脏，你这时候往右边长，那心脏呢，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很多脏器逆位的人啊，通常都会有先天性的心脏病。那我相信在那个节目里面的妹妹早夭的原因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器官转位造成的先天性心脏病才过世的。
那如果全身器官转移，就是不是只有心脏是错位的，那应该就没事了吧？
这个也不一定哦。夏琳，你要想为什么会有器官转位的问题发生呢？你可以用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想象一下，
不就是 DNA 出问题吗？
没错，就是在比较小的几率情况下造成的遗传疾病哦。这边安卓就要丢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，你全身上下的细胞都是用同一套的 DNA 染色体，那为什么有一些细胞会变成皮肤，有一些细胞会变成肌肉，有一些细胞会变成神经呢？ 夏琳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
这个不就是生物课有教过吗？它不是先天就注定好的吗？
那安卓来帮大家做一个比喻哦，我们的细胞啊就很像以前中世纪或者是以前印度种姓制度那样子哦。你爸爸是铁匠，那未来呢你就会是铁匠；你爸爸是士兵，未来你也是士兵，就是子承父业的概念。你也没有办法决定你要变成什么，你就只能按照设计的方向走。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哦，虽然大家都是细胞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啊，会透过一些生化的方式，让这个细胞表现特定的基因哦。也就是说，它如果要变成神经细胞的话，它就会让它表现神经细胞的特征；如果它要变成肌肉细胞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其他的功能关掉，让它表现肌肉细胞的特征。所以我们的身体调控啊，就有一点像是有一个中央塔台指挥大家哦，你要变成什么，去哪个位置，都是有控制好的哦。那我们的器官移转，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有人擅自脱队哦，就是我本来要向右看齐哦，变成向左看齐，他就跑去左边住了下来。那原本左边的人去住右边，右边的人去住左边。那这个原因呢，就是细胞的移动出了问题。那细胞的移动呢，也就是靠着鞭毛来移动哦。在这边说个题外话，夏琳，你知道我们的细胞靠鞭毛移动，那你知道哪一个细胞啊有最长的鞭毛吗？
我在猜，不是小肠就是精虫。
没错，就是男生的精子哦。男生的精子的移动啊，就是靠着鞭毛在移动的。所以大家很常戏称精子是小蝌蚪，那个蝌蚪尾巴呢就是鞭毛。所以器官移转的人啊，很大的几率鞭毛都会出问题哦。那鞭毛出问题呢，大家不要想象说啊，就是细胞移动有问题啦，没有那么简单哦。鞭毛有问题就会衍生出很多并发症哦。举例来讲啊，像内脏移转的人啊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先天型的心脏病之外，有可能啊还会有肾消耗病哦，也就是他的肾脏功能非常的不好，那很容易就会导致末期肾脏病，很有可能要洗肾哦。再来就是一些鞭毛很多、纤毛很多的器官哦，比方说我们的支气管，我们的支气管需要大量的纤毛来摆动，然后让我们吸进来的脏东西可以排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器官转位的病人啊，很容易就会出现呼吸道的疾病，像是慢性鼻窦炎啊、支气管扩张啊等等的。所以啊，大家不要想象说哦，好像器官左右相反了，我只要不要在台中惹到8+9被开枪都没有事情了。
被开枪也不会死吧，因为心脏在右边的啊，人家一定会惯性开左边的。
不一定啦，如果你今天那个8+9枪法不准，本来要打心脏，结果打到肺打到肝，你还是会拜拜哦。
不是啊，我刚查资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阿公，他的器官镜像相反，然后他到70岁才知道他的器官一直都是相反的，可是他也活得好好的啊，都到70岁了。
这个啊，我只能说内脏移转这个疾病哦，并不是致死性的，也就是说呢，除非是像你在节目上看到那个小朋友，因为先天性心脏的问题，很早就夭折了，这种心脏很紧急的状况哦，不然的话，大部分的病人啊，还是有机会可以存活非常长的时间哦。像我刚刚讲的呼吸道问题啊，其实如果不严重的话，是死不了人的哦。对了，夏琳，你知道如果鞭毛啊有问题的话，还很容易不孕症哦。所以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阿伯啊有没有小孩。
我觉得是不孕症也是一件好事啦，因为这不是基因的问题吗？基因就是会遗传啊，万一他这个遗传给他的下一代，不是也很可怜吗？其实不生也是一种慈悲，至少不会让自己那种潜在的风险遗传到下一代。那万一真的很想要小孩，然后可能去做什么试管之类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筛选掉那些不健康的受精卵呢？这是验得出来的吗？
哇，夏琳，你丢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耶，大哉问。但我觉得 不论今天优生学是对是错，我觉得每一对的伴侣都有权利去培养自己的小孩。遗传疾病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，像现在啊，很多诊所都有提供基因筛检哦，可以去判断说自己的下一代遗传疾病的几率高不高。那器官转移啊，这个 DNA 目前还是验得出来的哦。而且现在在台湾啊，我们的新生儿检查其实做得蛮详细的。如果从小就有心脏移位的症状的话，小时候都会被检查出来啦。目前应该很少很少会长大了出事情才知道啊，原来我的脏器长得不一样方向哦。说到这边，夏琳，你是不是有收跟拍到你家的业配啊？怎么感觉我们这几个礼拜的话题都会扯到跟拍到你家？
哎，不是啊，跟拍到你家是真的很贴近生活啦，不过是比较贴近日本人生活，虽然还是有些差异，不过像这样疾病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不分国界的。总之很推荐这个日本节目哦。我们这集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 Podcast 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，如果还有想知道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我是看完节目想要去日本居住的夏琳，
我是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的 Andre， 大家拜拜。